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挡。
PS 乖乖动拐，地面静风，跑道九九，可以起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unway 99，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哎，串台了，
信号不好，
对对对啊，其实我们是 Passion Fruits
啊，对，然后我们呢，其实一直想录一个跟航空相关的播客很久了，然后特别纠结一个点，就是在于到底要录一个新的节目，还是把它放在 Passion Fruits 下面作为一个专栏来做，
对对对，因为我们又不想做的特别的专业，但同时呢，它又是另外一部分的小故事，所以我们也很纠结在于。我们是在 Passion Fruits 底下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呢，还是要做的非常的硬核，然后像一个、真正的航空播客一样，但其实我的知识储备呢也不够做一个专业的航空播客
啊、嗯。总之我们应该会也新建一个节目，就叫 Runway 99，然后大家也欢迎大家去关注，虽然那个虽然没有决定到底是不是在那个下面更新，但是呢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对航空相关的内容感兴趣，然后我们看看到底是做那个栏目，还是我们就放在 Passion Fruits 下面做。然后我们想做这个内容其实也是因为有渊源吧，就是家里其实有长辈一直是在这个领域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点，就是我从小到大都听他们在讲这些故事，但发现其实身边的人就是对航空领域的东西一无所知。
对，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围场，就是外面的人呢不了解里边，里边人也出不去，而且像尤其是早年的民航，其实它的这个围场效应会更严重。
对
啊
啊，而且我就是因为我认识很多民航内部的人嘛，我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也都特别的简单，他们也不会说想像很多其他行业说想要去宣传自己或者什么老了写一本书等等，他们就没有这种思想，他们小时候可能不是小时候，年轻时候都是比较军事化管理的，一辈子过得都非常的简单，
没错
啊。我就觉得很多我从小听到大家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如果没有拿出来被记录的话还挺可惜的，
对，真的
啊。所以我们就想说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那所以我们的这些所有跟航空相关的节目呢，肯定都会有一些真人真事的小故事，都是我们的长辈提供给我们的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更专题性，把他们都整理的更有趣一些。
是的是的、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热门的，就关于这个波音这两年风口浪尖的企业。
是的，感觉大运将至了、
真的真的。但不得不说哈，我个人还是非常佩服波音这家公司的，它在历史是很多节点，一战二战呀，包括整个747呀，还有本期要讲到的777啊，那其实都是豪赌，那波音这个人也是赌性成瘾吧、
可能最近就赌错
对他，对，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哈、
嗯、
那这里边今天会讲到是南航跟波音一起联合研发777、那也是因为这个研发的非常成功、导致改变了整个民航的一个格局啊、将这个四发和多发这个飞机推上了这个沙滩。
哦，被海水冲上了沙滩，你的意思是？
被南航
被拍死在沙滩上了，四发就被。OK OK，
没错
okay,
没错、是这样的
啊。
那这故事呢，还要从1997年7月20号这一天开始来讲。那一架波音777-200ER B2056执行这个广州飞洛杉矶，当时航班号呢是 CZ327，历经13小时13分钟不经停的飞行，于洛杉矶时间20:20降落在 LAX 机场，滑入停机坪之际，两辆消防车啊，在这喷出了一道水柱
啊，
对，就是它是一个拱门，这是一个传统的像欢迎仪式一样，就两辆消防车会在这个滑行道上喷一个跟凯旋门一样的这么一个拱桥啊，飞机会从这里边滑过，那这也是一种就是传统的。
我以为你，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你一说消防车我以为着火，
不是不是，
原来是这样，
不是，对对。那这次飞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用双发客机横跨太平洋的民航飞机，这从此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那双发客机也将统治未来的民航市场。
嗯，所以在此之前都是都多发飞机，
都是多发客机，
三发、四发的飞机在
飞，对对对对对对，是双发客机，这是第一次横跨太平洋的飞行，在民用航空领域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航线。哎，这我们都知道，这两点间啊，肯定是直线距离最短。但你从假设我们从北京飞往纽约，咱不能沿着这个地球心里过去，对吧？咱肯定得沿着它的这个表面飞过去。那假设我们按照这个纬线来飞呢，它的距离是比较长的。所以现在比较经典的航线呢，是从这个北京，然后起飞往这个
俄罗斯，
然后过北极，然后到加拿大，然后再到纽约，这是最近的。但是这其中必须有这个备用机场， 你不能说哎，我这个一直这么就飞过去，万一这个中间的发动机坏了，对吧？我这飞机要迫降，我不能迫降在北极上啊，北京、北极它不是个陆地，它没有机场啊，所以那我都要沿着陆地去飞，这是为什么啊、这航线其实是大大受限制的。那在早年呢，它还有一个概念叫 ETOPS。 那什么是 ETOPS 呢？叫 Extended Range Twin Engine Oper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中文叫双发飞机延程运行性能标准，
这不如英文
对，就都不是人话啊、说白了就是你在发动机两个发动机有一个失效的时候，你最远能飞多远就必须要有一个备用机场。举个例子，我叫 ETOPS 60啊，那就是在我这个只剩一个发动机的时候，我60分钟之内就必须抵达我的备用机场。
所以它不是说在我只剩一个发动机，是就如果我用双发飞，我必须旁边60分钟内就得有
机场。你这航线上时时刻刻60分钟之内必须都有一个机场、这个就限制了你整个的这个飞行轨迹、
那三发和四发不会有这样的规定吗？
对那他这不是说了吗？叫双发的这运行标准，
啊、
三发四发是另外一套东西啊。
另外一套，他们也有，但可能就这个 range 特别的大，
非常的大。所以当时所有的跨洋洲际航线全部都采用双发或者三发或四发的客机。
就是因为其实跨洋的话，它不可能说那么近就有一个备降机场，
对，
所以必须是三发四发。就因为三发四发，你少了一个，我还有俩，我有仨，
对，
这个少了一个，我就是只剩一个了嘛，
对，
对吧？
所以在那个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标准呢？就是因为在早年的时候，这个喷气式引擎，我们现在这个一个大风扇啊，跟那个洗衣机似的，在一桶里边，这叫喷气式引擎。那最早年的时候，它都是叫活塞引擎，前面螺旋桨，一般螺旋桨飞机都是。我不能说一般，所有螺旋桨飞机都是活塞引擎。那一个喷气式引擎的停车会有117个活塞引擎，就螺旋桨这个引擎停车。那
这个。你这太专业，停车什么意思？
就
是坏了，
不转了，
对，就是一个喷气式的这个发动机坏了，就等于117个螺旋桨的发动机坏了，对吧？
对
啊，那真的是差距非常大。
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才有这个 ETOPS
啊。所以 ETOPS 当年是为了螺旋桨飞机规定的，
对，
那得是啥年代？
那基本三四十年代开始沿用，一直到80年代，这个规则才被改，一直沿用 ETOPS， 就最开始更严格，可能 ETOPS 20-30。然后到60开始就沿用了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其实这个双发飞机早就能够跨太平洋了，只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法规非常的晚，非常的老年，
没错，
它是在为50年前的飞机来规定的。
没错，当然了，民航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它用一条条鲜血来换成的这样的规定，对吧？它是摔了多少架飞机，后边研发这个有问题，我需要把这个设置的更严谨。那所有民航的规定都是用生命来换的。
对，肯定是嘛，它肯定是，比如说我那个螺旋桨飞机，我就是非常容易坏，然后坏了之后就发现，如果不是一个小时内有机场，它可能就更容易造成一些伤亡吧。肯定是有数据支持来做。
对，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啊，叫空中发动机停车率。这个每1000小时这发动机的事故率，在上世纪70年代基本上就是0.3，1/1000。就是每3300小时的飞行会有一次这个停车，到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到0.01-0.05，1/0.01-0.05，这就意味着20000到100000小时我才有一次停车。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个已经到了16.6万小时一次。
撞大运了，大家呀！
这不是撞大运，就你想，在现在的就是现在商用航飞机啊，基本上是20年。那也就是总共6万多小时。那你可能这一架飞机这个基本上是赶不上一次的。所以、
而且现在说白了其实都是多发，就是你双发也是多发嘛，就算你一个停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
对，那现在肯定是现在的太成熟了这些东西。那这个 ETOPS 有什么影响呢？举个例子，从纽约到伦敦，这当年在早年啊，这是世界上全球范围内最热门的一条航线，
两个资本主义帝国、
对对对，这是飞机用的最多的地方、也是最赚钱的航线。那个时候只能用三发和四发，那时候选择不多，四发客机747，三发客机叫有一个叫道格拉斯 DC-10 的。这个要了解民航的或者不了解可以去查一查啊，这是民航事故率最高的一架客机。
难怪现在听不到名字了吗？
早没了，炸没了都。航空公司都炸了。这非常的夸张啊，这个 但那个时候用这种飞机来飞那贵呀，
是
三个发动机四个发动机，我养护成本高，我燃油费高，然后我飞机还大，我这那我上座率能不能满啊，我是80%还90%上座率，我还是满仓，
哎，
这个差距很大。
这我真是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作为一个生意人啊，就是属于这个航线呢，哇特别好，这是一个红不是红海，是一个蓝海赛道，就是大家、就是人需求又高又没什么人坐，
对
吧？对，但是呢我只能用这破大的飞机来飞，可能我一周本来需求量能有1500个客人想飞这条航线，但是我用那747飞，我每架飞机就能400人，
对吧？
而油又那么贵，对吧？我不可能每天飞，那你1500人我算一算，我可能一周就飞3次啊、了不地了，
你就算我飞4趟，我还有那还空100个座呢，
对啊，
这100个座成本怎么摊，
对
吧？对、
啊、那你就3次趟，这个顾客也旅客也很不方便，我只有这3-4天能飞，
对啊，
但是我要往多了飞，我这个航空公司有亏，
绝对亏，
就航空公司真是这是输局，你知道吗？亏亏局，就是我飞多了也亏，飞少了也亏，这么一状态。
对，不光航空公司这些亏，当地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举个例子，还是在 ETOPS 60的年代，从这个洛杉矶飞到夏威夷、霍诺鲁鲁，这个就是远远超出了它的 ETOPS 限制。那他只能用3发和4发来飞，
又是747来飞。
哎，但是夏威夷它是个岛，我只能飞到一个大岛上，我不能拿747飞一个小岛啊，那不是更完蛋了吗？那不是上座率50%都到不了了，对吧？那导致我可能一周就那么2班飞到夏威夷的霍诺鲁鲁，然后我再从那转机去其他地方，那非常的不便利，导致航班少，这就是一个就是下循环。我航班越少，大家越不愿意去，导致经济当地经济又起不来。所以你看夏威夷真正这个经济腾飞的时候，就是双发客机起来的时候，整个把夏威夷把这些岛全部都带起来了。
我其实相信不只是夏威夷，就我觉得这 ETOPS 改了之后，肯定是带动了全球旅游业的一个发展。
南美是最明显的，对吧？你这个全世界飞到南美其实是最困难的。到现在我可能从中国飞到南美几乎是没有直飞航班的，我都要转机，那这个是经济原因了，现在啊，那就是因为 ETOPS 的解除，所以像后来我从洛杉矶啊，我从圣地亚哥，我从旧金山，我可以直飞到很多就是夏威夷的小岛上，那这个经济一下就被带动起来了，那大家也更愿意去那边旅游啊、消费啊、投资啊，这些就慢慢的就都起来了。
对，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行业，就我是做美妆行业的嘛，就听老一辈人说，其实上一就是在也是80-90年代，就上一辈，其实整个美妆行业上一次勃发的时候，就是因为国内在新建道路。就是把东西都能运到像四川很多山城啊，对吧？之前都是进不去的啊，像西昌什么，咱们当时走的那些地方啊，包括贵州啊，就是因为他们新建了铁路，不是铁路，就是道路，
公路
啊，公路，对对对，
物流可以送达了。
哎，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感觉运输上面的这感觉就是一个运输上面的提升，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提升。
没错，是的。那终于到了这个1985年，美国民航局 FAA， 哎，我研究一下这个767和747这个到达目的地成功率的这个数据分析。
您终于来
啊，就觉得好像不用非得60哈，让我们提高到120吧。
120分钟内必须有一个机场。
对，这就代表着纽约可以直飞伦敦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大量的767开始直飞纽约到伦敦。那这个 ETOPS 这个160不是120不是代表所有飞机都可以 ETOPS 120。它有非常严格的认证，比如说有没有额外的通讯设备、灭火装置，有认证的飞机不代表可以飞这样的航线。航司就是航空公司还需要特别的维护，特别的机组，
所以就是每一个航司的每一架飞机，
每一个航班上的人都决定这架飞机是 ETOPS 多少。
那他就每一个都得去过审是吧？
当然
这民航局也挺累的
那当然了，是非常累。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呢，你要连续12个日历月这个滚动的平均值你都要达标，如果不达标你就要降级，或者是你被取消取消这个认证。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阿拉斯加有个机场，它叫 Kobe， 我们暂且称它冷霸冷霸机场啊，它是这个整个横跨太平洋最重要的一个备用机场，它在阿拉斯加嘛，就白令海峡这个附近，
就是大家可以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所有飞行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的那种地方
对对对对，就大家都不希望去那儿的一个地方啊那 Kobe 这个趟只有108人，一个跨洋的飞机啊，洲际飞机基本上是300-400人 啊，有的可能还有400多。如果我备降到哪儿了，我吃什么？我住哪儿？我这镇上只有108人，这咱的就都睡人家，都睡不下，
都睡不下、
啊。对，就会有这样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民航局需要向这个航司说，你备降到哪儿没问题，你设置好后边48小时的案例。你得给
我
你告诉你这人怎么办呀、
哦、就 case study 你得给我一个假设、
你不能说你降那儿大家就睡马路上那都冻死了，那跟你坠毁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你只是把飞机保下来了、人都死了、对吧。那这里边就有一个有一个很经典用的扣背的案例啊，2016年一个美国航空公司 AA 的AA 一架787从上海飞芝加哥，这个飞机飞到北太平洋上空之后，诶，很意外的不意外的很意外的他右边引擎停车了，只有一架引擎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驾驶员决定去扣背这个迫降、
哎。我觉得他肯定想试一试，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感觉。
哎，我今儿不太想回家，咱要不是听说那个有一机场没去过，哎，我们转一弯看看去。
这辈子飞了这么多遍，一直没见过这机场。
啊、他把那右边给停了，关了，放机关了啊。飞过去，那你转航去这扣背路上呢，这个乘务就接到消息了，就在路上就把第二餐发给了大家。同时呢他也联系了这个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呢派机务人员从西雅图起飞啊，飞到扣背去修这飞机呀，你得修啊，要不然飞机怎么办呀，这没拖车啊，拖不回来啊。再同时又联系了阿拉斯加航空，调了一架飞机过去去接旅客，哎，你把旅客得安置了嘛啊。那当这个飞机落到扣背之后呢，乘务也把第三餐发给了大家。同时海岸警卫队也来为大家提供一些取暖设施，因为那很冷啊，对吧。在落地等待10个小时之后，终于乘坐阿拉斯加的航空去了这个叫 Anchorage 这个地方。那从那儿呢又乘坐 AA 已经调过去的一架757飞到了芝加哥。那总共历程呢是超过了24个小时，
血亏，
那不能
血亏，
对，公司亏不说，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案例，
啊、
就是你航空公司需要准备这样的一些应急预案，你才能得到一套私人证，在备降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就不能说丝滑吧，至少你能有一个完整的方案，
对，
是的。那随着整个这个工业的发展呢，那现在从纽约飞到伦敦，那就不只是说我可以用777或者像现在787来飞了，现在一些特殊的机型像空客318啊，很小的飞机，这个代号啊，这个航班号叫 BA001BA002
British Airline 吗？
对、
嗯、
啊，那它是一架318全商务舱啊，可以直接从纽约飞到伦敦。
现在还有吗？
这就是现在的飞机。
哎呀，老牌资本主义就是不一样
啊！对了，这个航班到时候有机会再给大家细讲啊。简单说一下，就是它是来代替当年的协和号啊，飞这个伦敦纽约这航线。那整个这个代号呢就遗留下来了，做了一架特殊的飞机，就全商务舱的一架空客，318，然后来直飞这个啊。那它飞起来是非常尴尬的，其实它因为载重这个不能太多，所以它从希斯罗机场起飞之后，先飞到爱尔兰某个机场要备降一下。降一下，加一下油，然后再飞纽约，所以它是一个观光线路，它并不是一个。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一个。
但从纽约飞回的时候呢，因为是顺着的，所以它会飞得快一些，然后它不需要加那么多油，可以直飞。那从伦敦到纽约就不能做直飞，所以这现在就是一个就算是经典线路吧，这也不是什么。就特别挣钱的航线。那像现在最新的像787-350啊 ,ETOPS 认证都可以到320-360、那你像从什么澳洲啊，我飞到南美啊，包括你从中国直接飞到拉丁美洲，这都不是这原来是不敢想的，现在都有直飞航线了。
哎，其实你这么说我还挺惊讶的，我想象一下从中国飞到南美的话，这一路上居然3个小时内都有机场哈。
啊对，
就那些小岛上都有。其实
啊，对，其实是可以飞到的。你比如我能飞到美国大陆，我就能飞到南美啊。我可以沿着美国大陆飞过去啊。
哦，有道理，
对吧？那就现在像这个北京墨西哥城就有这样的航线。那为什么不开南美？是因为它需求太少，它不挣钱。
是，
基本都是做一个中转，但是可以直飞到南美的，从飞机这个航线上是可以做出来的。也是因为 ETOPS 大大放宽，这个波音拿767飞的这个真的是赚到手麻呀啊！然后他反哎，这飞机是不是有点小啊？就因为767是早年设计的，它本来没有应对洲际航线的这个运力，
它就是做小航线的。
它就比如说洛杉矶、纽约这种航，因为那时候只能飞这样的航线嘛，你没有办法做跨洋飞行，所以它没有想说这个飞机设计时候没有想让它做跨洋，不够大。 就说那我要不要豪赌一下，这是波音又一次的豪赌，决定使用双发客机来飞未来所有洲际航线。那他就设计了一个跟747几乎一样大的波音777。
但是他当时这么设计也是因为一是 ETOPS 那个规定改了，二是他肯定知道双发的整个成本要比四发要
低很多，
低很多，
航司也愿意用啊。那他这里边呢也算留了个心眼儿，他在90年立项然后准备做777的时候呢，哎，找了几家公司，像这个里边有南航啊，有空客啊，不是什么 有南航，有英航，有日航，还有美联航 UA， 然后叫 Working Together 计划。啊，一起这个研制、引进、运营啊，整个这个过程都要参与进去。
哎，这太美国了。
啊，说是这么说，那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交钱呗。
哎，对呀，你
买
飞
机
呀，首批客户你得说。
哎，对，你也先把钱给我 啊， 啊，
嗯。
啊，那早期呢，其实这个波音777主要就是777-200和777-200 IGW， 就是一个增重版啊。航程呢，基本就是9600航程到14000航程。
你别说波音豪赌，我觉得这四家公司也是豪赌的。他这么早就参与了这个项目，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未来，对吧？
对，但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767的这个
已经很成功了，
已经很成功的案例，大家其实有部分的人，尤其英航嘛，这是最最直接的一个，非常是希望去试这个的。
嗯，
南航呢是非常有魄力的，作为唯一一个算是打算飞太平洋航线这么远程太平洋航线的这个公司，那他去豪赌777，非常非常有魄力。
嗯，我觉得南航当年90年代嘛，对吧？我觉得当时因为我是在90年代初在广州出生的，所以我是觉得就广东那边的人就是更潮一些，反正比北京就
更开放，更能接受新鲜事物。
可能就是因为沿海，且可能离香港比较近，就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非常的强。
没错，
从小我就见过好多东西，都是我在北京同龄人没有见过的，感觉你们都在打面的呢。
我觉得我到2000年左右还有面的呢，北京。
对，
啊，
我都不敢想象，
还做夏利，
太土了，感觉你们
是是是，那。其实整个这个在南航和这个波音一起研发过程中呢，有几个比较有趣的小故事哈，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讲。
这是研发过程中，
对，
然后就是南航和波音一起，他们的整个过程其实是怎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波音出了一个 demo。
对啊，就是把这个几家这个航司的一些飞行员叫到那边去做培训，然后告诉你我这个现在是怎么设计的，你有没有什么改进的一些意见建议，你去试试这东西好不好用，你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再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一些生产。
所以就是在这个摩擦中的一些小故事。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就波音也是第一个提出 working together 这个计划。
哦，之前都是这个坐飞机的坐飞机，开飞机的开飞机。
对，它是没有的。你像现在所有的这个研发其实基本都是航司参与。那航司参与一方面是我要成为首批用户，这样会有更多人愿意来尝试这个飞行嘛，他来买我们家航司的票。那另外呢，就是他是真实按照航司的一些要求来去做东西。那这个东西飞行员飞的顺不顺手啊，那比如说保养的时候我是不是能用原来的机务，还是我要换一批新的机务 啊我备件怎么备，这些都是有很多关系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你这个制作飞机的这个工程师都不会开飞机，我觉得那真的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用呢？
不光开飞机，怎么保养，后期的这些这个成本问题，其实它都要为航司考虑，要不然航司为什么为此买单呢？对吧？那你最后说白了，它是一门生意，大家还是要回归理性的去看待。
OK， 那你开始说你的小故事吧。
那其实当年呢，这个就其实各家的这个像英航啊、联航啊、日航其实是非常先进的。那南航在那个时候相比
还没飞几年呢，
对，比较不能说比较，是相当的落后。那这些有经验这些经验呢，也是非常挑战这个波音777的这些工程师。比如当时他就要求这个要不能再用钢索了。那原来波音是钢索传动液压，然后通过这钢索传到液压再来控制这个飞机，完全就是一个机械化的结构。那这时候就要求你必须要用跟空客一样用电传，不能再让这个飞行员学习那么多时间，你要减少这个学习时间，要不然我这个公司成本就高啊，对吧？第一个小故事呢，就是777呢也是第一个采用 LCD 显示器的飞机。那在早期呢都采用这个阴极影像管，叫 CRT 那么一个东西。这个液晶显示器好在哪儿呢？一，它 这个对这个散热要求比较低，寿命也比较长，显示呢还有这个层次感，而且它这个看着比较舒服，不那么晃眼，
就特斯拉嘛。
没那么高级，还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级、啊。
就不是就是，但是就是特斯拉和那个普通车那个仪表，就电车的那个大屏幕和普通车的仪表那区别，
稍微有点稍微有点那意思，稍微有点那意思啊啊！但是这东西有一些缺陷，你从侧面看的时候看的不是很清楚，图片这图面有些变形，而且
防窥膜，
对，这个导致就是你要主驾副驾我互相看仪表的时候看的就可能会看错或者看不着，
嗯、
这就很要命。
所以这个就是飞行员当时发现的问题、
嗯、
是吧？
对，
嗯、
没错啊。那其实这里边呢，就是整个南航呢也参与，就是多次啊这个改进，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它整个的这个
显示。
那从正着看、侧着看、反着看，反正怎么哎，360度看都能看得着，我才能用。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如果坐飞机、制作飞机的这个人，他不会飞飞机，他其实都是考虑不到这些点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working together 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嗯、
没错，另外呢，就是这个波音777在做200的首发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在研制波音777-300了。这个飞机呢要更大，机身呢加长了10米多。那导致这个777-300这前主轮到从前面啊到主轮的距离有31米，比其他飞机长很多，而且还是双发飞机，要飞得远，要整个把这个主轮距加大，这样才能载更多客，中间油箱才能更大嘛。那这样滑行的时候对飞行员要求就很高，飞行员要适应这样长的飞机呢，这个他要坐在整个前轮靠前4米多。开车咱们都坐在前轮后边，你要坐前轮前面拐弯的时候都不一样，感觉都不一样，你都不知道往哪拐。
哎，这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就想象一下，这个在你跟一个特别长的公交汽车同时左转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特别怕它别着你？
哎，对
啊，就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你要坐公交车，你就可以看啊，就是他一般这要往左拐，他先直走出好大远，
对对对，
才转，对吧？
啊、
那。飞机你想它要坐在前轮4米多的一个距离，它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777这么大的飞机在一些小机场，假设这个它要用到跑道这个尽头嘛，我肯定是要整个滑到跑道底，然后我要做180度的掉头，那这个就非常考验这个飞行员对这个飞机的判断，你别开草地上去、这不是搞笑了、就会有那他们呢波音做了一个1:1的模型叫 Lagos
1:1的这个飞机模型吗？
哎，并不是，它你说它飞机模型也是，它有一个驾驶舱啊、底下都有这个轮儿，这都是没问题的，1:1的，
这都是31米、
啊
哎、
但机身呢它是一根铁杆，就是一根杆就真的就是一根柱子电线杆，
所以就是一根杆然后底下有俩轮子，然后前
面
有一对前面有一驾驶舱，
没错，也没有机翼，也没有什么机身，什么都没有
这真是非常的 raw， 非常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模型，
没错
啊
那
就为了让飞行员去测试一下，但这个转弯到底应该怎么改呗，对吧？
哎、是的，当时呢，波音设计了3种这个办法在地面滑行。第一个呢，就传统的方式，靠这个飞行员目视判断后，人工的这个前轮这个转弯，手轮啊，再加方向舵、脚灯，在这个。和这个插动刹车操作，
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你说的都有点对，因为我是那个开过飞机的，虽然我最后没有拿到这个私人飞照，但是我其实开了40多个小时飞机。我当时去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因为飞行的时候它是一个3D 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想象，就是你开车是2D 的，你只有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但飞机还要加一个抬头和往下。
对，你那拉杆是管你上下的，就是机头上下。
对，就是你那个方向盘的那个位置是管你上下的。所以它其实往左往右转是靠脚下的一个东西在蹬、但是你往左往右转的多快又是靠手上的一个东西在操作的、
要推那个、
对对对、所以它确实很复杂、
没错，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加一个这个显示装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主轮和前轮的一个位置。第三种办法呢是加一个小杆在中央操作台上，这小杆往前推呢也可以往后拉，液压的方式操作这个飞机滑行。 啊，想推到最前呢，这个就可以走十海里，拉到后边可以往后倒五海里。
听起来都不太靠谱哈，是不是最后还是第一种？
啊啊、
还得
最终这个因为成本问题嘛，包括这个不能再额外增加飞机的这个培训难度，还是使用了传统的方式。
是啊，你看第二种那个，你就算加一个倒车雷达，你是不是这些
技
术不好，该撞还得撞，就是这意思吗？
对
对
对对，是的，是的，
嗯。
那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就有一次他们在这个机场嘛，他们得开这个拉戈斯跑，就是在机场上走嘛，一小飞机降落，然后报告塔台，我看到一个怪物。
哎，我觉得
他有一个大杆在这个飞机跑的滑行道上滑行、
我觉得咱们应该出一期专门那个搞笑的塔台对话。我曾经飞行的时候就有一次特别搞笑、
哦、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 solo， 我第一次单飞、哦、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紧张，然后在塔台就反正因为你塔台你跟塔台对话的时候都要自报家门，他报的呢都是你自己的这个飞机的号嘛。
啊、
然后我在报这个号的时候，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因为塔台都是对多个飞机说话，
对，
他说了一个号跟我那个特别的像，我以为他在跟我说，我就特别积极的跟回复了很多句，他说我没有在跟你说话。但总之我觉得跟塔台对话有些很搞笑的点，我们到时也可以总结一下。
是的，
嗯。
然后这个当时呢，就是塔台也告诉小飞机，没事，这是拉戈斯，对你没啥影响，你该降落降落你的。
他当时肯定觉得进入了某个那个科幻电影、
啊。真的，美国经常发生这种事儿嘛啊。那当时除了对这个整个飞机之外呢，其实他也跟通用一起联合研发了 GE90， 这当年啊，这世界上推力最大的单体发动机。那这研发什么呢？他们在这个整个测试的时候，它前面有一个探头，这个探头呢，前面的探头测试这个发动机前面的压力，后边探头呢测试后边发动机喷出去的这个压力，有个前后压力差叫 EPR， 这东西会在这个仪表上做显示。那这个飞行员呢知晓发动机推力的状况。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发动机上面的小配件。
对
啊、
OK 啊，但这个探头呢其实说实话有些缺陷，在做结冰测试的时候呢，这个探头就结冰了，这冰块越来越大啊，最后那越大那块那个探头挂不住嘛，它就脱落了，脱落呢就打坏了整个飞机的发动机叶片。那这个就很非常危险了、这个肯定试飞就通过不了嘛。
对
啊，那飞动机那
你就叫什么来着 ？E 什么来着？
ETOPS 啊，
你就 ETOPS 二十了，这、
那都到不了 ETOPS， 你这飞机就不合格，就飞不了了。
OK，
试航证就下不来了。那这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工程师也很聪明，他们设置了一个这个橡皮头，这样呢，这个它在飞机在高空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气流抖动嘛，你这个冰呢就挂不住它。啊、哦，他就一直在那晃，
啊、就跟一小弹簧似的，搁那。
对，他就一直在那颤，这样的话呢，就上面不会结冰，或者结冰呢很少，就会被抖下去。这小的冰块呢是不会对这个叶片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他其实这个就是比如说他们跟南航在研发的过程中，南航的飞行员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
啊，他们就跟工程师去反映了。
对
，OK，
那你这个设置完了，你还得再过这个过民航局的这个审这个检测吗？怎么检测？你要在同样湿度、同样气候下进行。那哪那么巧啊，今儿试航的时候跟上回试航天一样，这都能结冰，那不结冰我怎么测得出来呢？那就得等有一天下雨的时候你再飞上去，飞到同样高度、同样的这个湿度和这个高度，你才能把这东西试出来。
这对西雅图应该比较简单吧。
哎，就这么不巧等了一个月没等到这一天。哎，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波音呢提交了一方案，那这样我们呢这个高度云层都一样，我们前面弄一飞机喷水，也喷的这水量呢咱跟那云里的这差不多，这不是就一样一致，我们上云中的这个喷的水的这个浓度一样，我们就能测出一个结冰。
人工降雨。
哎，对。然后 FAA 呢回去研究，哎，后来想吧，行吧，那就这样测一下吧。啊，那经过这测试，哎，也很顺利，那最终拿到了这个合格证啊。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你让他下雨，你让他下雨，他就是不下雨。
哎，没错，是的啊。那其实整个这个相比四发呢，双发飞机每座每英里成本会节约4%-9%。那777跟747相比呢，油耗能减少20%，维修成本呢能减少40%。所以就是同时呢，这个为什么747当年还统治了很长时间，是因为它有货运的这个功能。它在布拉克的情况下，它前面的鼻子可以掀开，里边都可以装货，装货又快呢，又多。但777后来经过改良，和747的载货量是完全一致的。 那基本上就已经在货运市场、
没747什么事儿、
客运市场基本上把747全部给淘汰掉了。
嗯，
啊、那在马上呢，这个777X 也会这个加入到这个空中哈、啊。那这个波音工程师呢，更激进的使用了更大的机翼面积。机翼更长更大，这样升力更多嘛。但是呢，这样它进滑行道啊，包括进廊桥的时候，它可能不符合规定。波音又开始魔改，把这个改成折叠翼啊。咱降落之后，这个小翅膀嘣折起来啊。那你看到这个翼尖端板，这玩意儿如果特别大，那肯定是 777X， 它是可以收起来的。
所以这不光是折叠屏的时代哈，手机折叠屏，
飞
机也得
折叠
屏。哎，所以这个什么时候能上市啊？你知道吗？
理论上应该是已经要上市了。
理论上啊，
对，应该早就应该在天上飞了。但这两年波音的问题比较多，这个东西也是一搁再搁。
啊 ，OK。
同时呢，这个通用在 GE90 的基础上呢，做了最新的改进，叫 GE9X， 这单台的推力可以到60吨推力。
嗯，
那这个相比于这个 GE90 呢，它还省了20%的油。啊，这个 GE9X 到底有多大呢？如果大家坐737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机身里边感受一下，一个737的机身的这个直径，没有一个 GE90X 的直径大，就相当于你坐在一个发动机里。
嗯
啊，你就下回就想象我坐在一个发动机里，
确实。
嗯、然后如果有机会坐777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在起飞前到底有多吵。GE90 这个噪音是非常的恐怖，老远就可以听到这个飞机在咆哮。
嗯
啊，所以我觉得 BOSS 这个降噪耳机当年也是为它而研发的。
是啊、嗯、，BOSS 就是跟飞机我觉得非常紧密的关系哈。
啊，是啊，
嗯
嗯，波音呢，其实也是通过自己对这个市场研发、对这个了解，加上豪赌以及 ETOPS 的演变。啊，也是亲手吧，将像空客的340啊，然后这个空客380啊，还有波音747啊，这些4发、3发还有 DC-10这种庞然大物，基本上都给拍在沙滩上了。
哎，所以当年你看波音，它豪赌的是这个双发客机横跨太平洋。
对，
那空客当年赌的是什么呀？
空客呢认为还是它这个叫中转，我是一个大城市到大城市，然后再转小飞机的这么一个模式。
所以空客是比如说就是那种380配320，就一个特大的飞机配一个小小的飞机，
都不是320。他，你想当时这个，当然了，这个空客当时收购这个庞巴迪的220，这叫空客220，就是支线客机，
然后就特别小的飞机，
对
啊，加上巨型飞机，
对，他是这样去做这个想法的。
嗯、
那波音呢，其实就是点对点，全部都是直飞，他更看好这样的市场、
嗯，所以他做的是这种中大型的飞机。
对对对，所以它的灵活性更高。它做的787其实是个小一号，那777呢，未来就是远程的洲际。那787呢，更多可以做点对点，包括这个像737 MAX，那它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洲际的航线。
嗯，
那像北京飞到这个曼谷这种，很多都是用737来直飞。
嗯，所以暂时看起来是波音赌对了哈。
这两年不好说啊。一方面呢，是空客350在这市场上真是非常的成功。
嗯，
而且这两年呢，就是中美的关系也比较恶劣，再加上737的这个事情啊，导致整个波音的订单基本属于就是骤，不能骤降吧，基本就死绝了啊、已经没有新的订单了。
对，反正这个有机会我们倒是也可以跟大家聊一期，为什么有一些航空公司或者有一些这种飞机制造商会豪赌这种中转的形式，就是一个 traffic hub，
是的，
再加上支线的形式，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背后。
是的，那747呢，从这个1969年首次起飞，保持了37年全世界载客量最高的飞机记录。那2022年10月最后一架交付给客户之后，也算正式谢幕了。747从历史舞台就不会再有新的747生产了，也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啊。那目前你在中国，可能还能看到的就是4发客机啊，可能只有747和部分外航的380。
嗯，
也是22年的时候，还是21年的时候，南航已经把自己的380全部给淘汰了。
嗯
啊，那
太贵了。
对，这个东西确实运营不起。嗯，那三发和4发呢，基本也就淡出了整个市场。那目前，4发客机用的更多的还是专机啊，领导人坐，比如说美国的空军一号，
嗯
啊，中国领导人出行还是在做国航747，
嗯
啊，以及这个很多欧洲啊， 啊，这个政府也在用747。那像中东呢，就土豪一些，可能他们会用380来做专机，甚至有些私人飞机都买380啊。
不会有747吗？
747那时候中东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反正他现在买肯定都买380，就是最新最好的嘛。
Oh, OK、
所以如果想体验像斯法380这种，你现在基本上只能去飞一些比较高级的这个航司，像这个利亚德呀，
嗯
啊、叫什么卡塔尔啊、
嗯、
然后这样的一些航线。
嗯、
对，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然而半拿铁先发了一篇对波音的介绍，
但是人家说的是707吧、
他其实是整个介绍波音的就是、这个、
创始人是
创始人
是
包括这家公司的一些历史，那他只做了上半期，做了707，那我们呢就正好把这个故事帮他续下去了、啊、
嗯，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想听关于飞行啊航空啊什么相关的内容，因为真的我们其实最开始就已经准备了6期的一些话题，有一些呢会比较贴近大众的生活，比如说怎么选航班啊，比如说中转航线和不中转航线，航司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那有一些可能就更偏因为 Eric 他是学这个机械工程的，对，可能就会更专一点啊，比如说。
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飞机的养护成本呀、啊，怎么养护啊？然后那机龄是多少啊？等等这些的问题。
嗯、对对对、嗯，所以就不同方面都有，然后也想听听大家对什么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航空的专题来怎么做。
嗯，好啊，嗯，
那我们
这期就到这边。
好的，
嗯，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